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该分享学课的第五课，主题是列国下半部分。那么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第四课，就是列国的上半部分。那么这一课呀，我们要谈到列国的下半部分。那么这一课呢，也是延续上一课的内容，就是谈到了当人不以上帝为他们的王，而想要自己立自己的王，所以因此呢，就建立了国家，就是推选以人来做他们的王。那么学课里面告诉我们，是让一个罪人来管理所有的罪人，所以让罪人来管理罪人，怎么可能不出现问题呢？所以这一课第五课呢，也是告诉我们，当人不以上帝为王，想要自立为王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一课呢，主要是以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书里面谈到的有关于列国的预言来谈论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学课，我们也祈求主能够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因为当人都在自立为王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主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这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让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救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能够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引导我们的人生。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全然的向恩主交托，求主带领赐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学课第五课。那么倘若没有这本学课的，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的内容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呢，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是记载于诗篇的第46篇第10节。在诗篇第46篇的第10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那么这个存心节呢，就告诉我们上帝要在遍地上被尊崇。所以虽然人想要自立为王，人不想让上帝来做他们的王，但是呢，透过学习我们会发现，人想要自立为王的这种想法呢，会导致一种的全然的败坏，而最终依然是上帝要做王掌权。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了第一条诫命，那么在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星期二的部分是谈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么在星期三的部分是谈到了在地与海之间，那么在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了再发预言，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星期三和星期四是谈到了启示录的预言，那么星期一和星期二呢，是谈到了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么星期日呢，是谈到了第一条诫命，就是不再以上帝为他们的神。那么学课在这里谈到的第一条诫命，并不是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而是呢，当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在伊甸园当中上帝所给人类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这一条诫命呢，也和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相连结，因为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上帝，就是以上帝为王。 但是当人想要自立为王的时候，就等于是不再想要以上帝为他们的王，那么就等于呢是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就是厌弃上帝来做他们的神，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学科呢把第一条诫命呢放到了最前面，放到了星期日的部分，然后在下面的四天的内容当中，以两天内容来谈到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么又以两天内容来谈到了启示录书中的预言，以此来说明当人不再以上帝为王，想要自立为王的时候，就会导致的一种结果。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第一条诫命。本来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当中非常幸福的生活着，那一个时候他们能够面对面和我们的上帝交往，他们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学问和奥秘，并且呢，那一个时候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也没有死亡。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乃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那一个时候呢，人乃是以上帝为王。所以我们就看到，人以上帝为王所带来的美好的结果。但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当人选择不再以上帝为王的时候，那么这一切情况呢，就发生了改变。那么弟兄姊妹，上帝给人类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就是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弟兄姊妹，这条诫命所考验的是我们的先祖的什么呢？乃是考验他们对上帝的爱心、信心和顺从，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那一条诫命，就是要使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所以啊，上帝呢在起初他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考验我们先祖对他的忠诚。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以分别善恶树来考验呢？为什么不以其他的方面来考验呢？那么这个呀，就和分别善恶树这样的一种名称和果子有关系。弟兄姊妹，什么是分别善恶呀？分别善恶在原文呢，就是知善知恶，就是不单单知道了善的知识，那么也知道了恶的知识。不单有了善的知识，那么同时呢，也有了恶的知识。那么上帝他希望我们有恶的知识吗？很显然，他不希望我们有恶的知识，他只希望我们拥有善的知识，却不希望我们拥有恶的知识。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恶事上做婴孩，在恶事上我们要一无所知，但在善的事情上，在义的事情上，我们要做大人。所以呀，上帝不希望我们拥有恶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不希望我们获得恶的知识呢？知识是如何来获得的呢？弟兄姊妹，获得知识啊，不是单单听到，也不是单单讲就能够获得的。因为知识的获得需要去经历。无论是善的知识还是恶的知识，那么都需要去经历才可以真正的获得它的知识。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讲，当别人告诉你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那么倘若我们心中没有爱，倘若我们心中没有忍耐，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是恒久忍耐，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法去领受这一句话。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句话，但是呢，我们却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同样的，恶的知识也是这样， 必须要经历过，那么才会知道什么是罪恶。比如说，对于没有抽过烟的人，那么他就不知道烟是什么味道。没有喝过酒的人，他也不知道酒是什么味道。那么没有说过谎的人，那么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谎言。就是说，他不知道说谎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21节里面呢，就谈到他说，上帝使那无罪的，那么无罪的原文叫做不知罪。弟兄姊妹，耶稣是不知罪的。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不知罪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耶稣他不知道什么是罪吗？他不知道什么是义行，不知道什么是善的，不知道什么是恶的？难道他不知道什么叫罪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耶稣知道什么叫罪，只是呢，耶稣他没有犯罪的经历，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因此呢，他没有罪的经验，他没有罪的知识。所以因此在罪恶上，在恶事上，那么耶稣乃是一个婴孩，他一无所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分别善恶树，就是知善知恶树。那么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那么他就经历了什么是犯罪，他就有了恶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犯罪啊？犯罪就是不听从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拥有了罪恶的知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分别善恶，也叫做知善知恶。那么弟兄姊妹，人类是因为什么而犯罪的？因为不想让上帝来做我们的上帝，对吗？不想让上帝来做我们的王，想要自己做主，想要自己来做王。所以因此啊，蛇对夏娃怎么说？蛇对夏娃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所以啊，蛇欺骗夏娃说，你们便如上帝。所以呢，人想要自己来做上帝，所以因此呢，就违背了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这个时候呢，人以自己为神。那么同样的，亚当他也不听从上帝的话，他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因此呢，他选择不让上帝来做他的王，他选择了让自己来做自己的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上帝在伊甸园当中所给我们的先祖所发的这道命令的性质是怎么样的。那么当人类一犯罪之后，那么人类呢，想要自立为王的这个想法一直在人心中存在着，而且呢，在人的历史上也一直在进行着。所以很快呢，地上就满了罪恶，这里就洪水来毁灭世界。那么洪水之后呢，尼禄又站起来要自立为王。那么同样的，在后来呢，以色列他们也想要自立为王。上帝对撒母耳怎么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当人推举人来做他们的王的时候，那么当他们的王变得邪恶，当他们的王变得败坏之后呢，那么他们也就跟着一同败坏。所以呢，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让一个罪人来统治所有的罪人，那么怎能不败坏呢？所以后来以色列国家被外邦人所掳掠，那么以色列国家之所以被掳掠呢，乃是因为他们自立为王的结果。那么同时呢，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描述到了列国的兴衰和发展。在但以理书的第2章和第7章里面描述到列国的兴衰，列国在不断的去变换着，不断的更迭。那么世上的国度为什么会不断的去更迭呢？这正是因为让人来做王的结果。 所以人的历史呢，就走向了终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倘若在起初的时候，那么倘若呢，人在起初在伊甸园当中，人类不犯罪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接下来的这一切的一连串的罪恶的事情。所以这一切呢，都是根源于人类是以自己为王，还是以上帝为王呢？所以就将世上的人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呢，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比。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请思考，即便是在现代，有哪些知识最好还是不要去了解？这一点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伊甸园中的那道禁令？这里面谈到了有哪些知识，就是罪恶的知识，我们还是呢不要去了解，就是不要经历这一个犯罪的事情。比如说你对一个青少年来讲，那么他从来没有抽过烟，但是呢他看大人啊经常在那里抽烟，那么他就很好奇这个抽烟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但是呢虽然很好奇，但是还是呢最好不要去了解。那么也不要了解什么是谎言，因为谎言乃是罪，不要去经历这个谎言。那么同样的，所有的罪恶的知识我们都不要去了解。我们在恶事上呢，我们要做婴孩。这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就是谈到了列国的发展，列国的兴衰的一个预言。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第31节到35节。那么倘若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私下呢，我们读到第45节。那么现在呢，我们只读到第35节。31节到35节是叙述了这一个梦。那么36节到45节是对这个梦的一个讲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31节到35节。圣经告诉我们，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曾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们对于生活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人们相信科学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能够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所以呀，人们一直都相信人类的历史呢是在进步的发展，就是说他们相信呢人是向上发展的。那么他们也相信呢人类正在不断的进化当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看到虽然人的科学在不断的发展，那么人的科学呢也能够改善人的生活，但是呢人类却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幸福，反而人感觉更加的空虚。那么虽然现在医疗条件更加发达，但是呢医院里面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呢虽然很多人他们都相信人类是进化的，人类是不断进化的，人类是在往上去发展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的道德正在逐渐的下滑，而且自然灾害也越来越频繁，那么战争呢也越来越频繁。所以这些呢都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就是世界历史呢正在走向一个下坡路。所以啊，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预言到了列国的兴衰。 就是丹伊里为尼布甲尼撒王解这个异梦，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个大象，那么这个大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那么直到最下面的脚呢，脚和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所以啊，从头到脚，那么这个金属的价值呢越来越贬值，就是说越来越不值钱。从最初的金子贬为银，那么从银呢再贬为铜，铜再贬为铁，那么铁到最后呢再贬为了半铁半泥掺杂的。所以啊，这个呢正好能够表现出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那么另外呢，这个大象的异梦呢也指出了欧洲国家的一个发展，就是从最初的金头巴比伦，那么巴比伦后来呢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之后呢是希腊，然后呢是罗马，然后是罗马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正好比是脚的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十个国家，而且呢是铁和泥相互掺杂，不能够融合。那么同样的，欧洲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那么也不能够再联合。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耶稣警告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尽管这些事无法避免，但知道上帝事先向我们发出警告，会让我们得到怎样的安慰。弟兄姊妹，耶稣事先告诉我们，那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安慰呢？我们就知道耶稣上帝他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那么他不但能够预知未来的事，那么他也能够掌管未来的事。所以因此啊，我们信靠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就不担心，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上帝在掌管着。并且这些事情的应验呢，让我们也知道耶稣一定会再来。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丹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丹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的，而丹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是显示给丹以理看到的。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了一尊大象，但是呢，丹以理却没有看到一尊大象，而是看到一连串从海里升起的国家。那么这个乃是风搅动水面的结果。那么风搅动水面就代表着这些国家的纷争不断。我们可以来看丹以理书第七章的，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在丹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丹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丹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丹以理所见的这个异象乃是大风刮在大海之上，所以就代表了这些国家的战争不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是指着外邦的国家，和丹以理书的第二章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以不同的表号给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些国家乃是战争不断，但是呢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国家，他们在迦南美地当中，当他们敬畏上帝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非常的太平，除非他们远离上帝敬拜偶像的时候，那么他们才会呢遭遇外邦的攻击。所以当外邦的国家正在遭遇战争的时候，正在这个战争不断的时候，而以色列国家呢，他们呢却非常太平。但是我们要知道，由于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上帝，他们不愿意上帝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希望能够像外邦人一样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就他们希望能够像外邦人一样的生活。 而最终呢，终于导致他们被外邦人所掳掠。那么既然他们想要像外邦人一样的生活，那么就让他们和外邦人一起生活。所以啊，以色列人他们被外邦人所掳掠，那么这个掳掠呢，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会一直持续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国家他们已经复国了，那为什么学科里面谈到他们要一直生活在外邦人的国家里面，一直到耶稣再来呢？因为这一个呀，是谈到的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教会。教会呢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以要一直存留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呢，透过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的预言，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呢，他们一直被外邦人所压制，就是先后呢被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被希腊、被罗马帝国所压制。那么罗马之后呢，又兴起了罗马教廷，就是罗马教皇。那么这种的压迫之下呢，要一直持续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另外呢，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谈到的这一个风云变幻的这个国家，那么它也不单单指着欧洲的那些国家，而是指着全世界，就说我们整个的世界呢都是非常的不太平。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状况，特别是第十九节它是如何表明为何我们迫切的需要福音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私下呢自己去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呢，是谈到人类的罪恶，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它里面谈到了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的罪恶，以至于呢，在第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全地的人，就是普世的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世界非常糟糕，乃是因为世上充满了罪恶，因为人不愿意让上帝来做他们的王，而是呢让自己来做自己的王。那么这个呀，正好像呢世世世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一样的，就说人以人为王而不以神为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一种权力的混乱和败坏。所以因此呢，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福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福音来拯救我们，因为人没有能力自救，因为人都在罪恶之下被捆绑着，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福音来释放我们。那么后面呢，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在地与海之间。那么这个呢，谈到的是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里面谈到的两个兽，一个是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么另外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所以呢我们称它为海兽和地兽。那么在学课里面呢，将大地的这个象征呢说成是以上帝的统治为根基的地方，而把海洋呢比方成人类的统治的地方，就是人类的骄傲和王权的地方。所以因此呢是动荡的，是纷争的。那么学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要区分以上帝为王和以人为王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经吧，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么这里面呢就谈到了水和土地。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三章第一节还有第十一节。十三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十一节告诉我们，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水，就是海洋，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旱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龙，它吐出水来，要淹没这一个妇人。那么弟兄姊妹，从龙的口中吐出来的这个水是代表什么呢？是指着属世的政权，就是利用权力来逼迫上帝的教会。那么这个地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着人烟稀少的，能够保护上帝儿女的一个地方。所以学客呢，将这个地和新大陆相连接呢，也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发现新大陆呢，就是因为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受到了这个兽的逼迫，所以因此呢，他们才逃亡，他们跨越了大西洋，于是呢，他们找到了这个新大陆。那么这个新大陆呢，就成为了他们的保护。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新大陆呢，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留的一个保护他子民的一个地方，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个受的压迫，能够自由的去敬拜上帝。所以美国呢，它刚开始建国的时候，那么它有两个原则。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两脚如同羊羔，两脚如同羊羔呢，就代表着它立国的两个基本原则，一个就是信仰自由，那么另外一个是政治自由。因为他们都是受到了逼迫而逃亡这个地方的，所以因此他们一定要主张这两个基本原则，就是信仰一定要自由，那么另外呢，政治一定要自由，就是说政治呢要民主化。所以当海洋所代表的欧洲的列国正在纷争不断的时候，正在呢遭遇风暴的时候，那么上帝呢为他的百姓预留了这一片新大陆，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上帝。但是弟兄姊妹，当美国他们建国之后，那么到现在呢，他经过了200多年。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两脚如同羊羔，但是他最后呢要说话好像龙。说话好像龙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会放弃他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两个基本原则，而转而去逼迫人的信仰。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正是因为人选择了以人来做王，而不接受上帝来做王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自然结果。就是说，当人选择了以人来做王，而不让上帝做王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展成这样的一种结果。这是星期三，那么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再发预言。那么在星期三呢，我们谈到了从新大陆所生长起来的这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会两脚如同羊羔，但后来呢，它就会说话好像龙。所以因此呢，这个国家它就发生了变质。所以因此呢，上帝要再拣选一个他的一个选民，那就是渔民教会。在启示录书的第12章第17节里面谈到，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这里面呢，谈到了妇人其余的儿女，那么这一个其余的儿女呢，是龙发怒的对象。 因为他们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他们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呢？那么就是要再发预言。所以在启示录的第12章、13章、14章都是连在一起的。12章里面谈到了其余的儿女被称为渔民教会。那么13章里面谈到了两个兽，也谈到了兽的印记。那么14章里面谈到了三天使的警告，特别谈到了不能拜兽和兽像，而要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13章里面谈到了兽的印记，而14章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印记，并且又再一次谈到第12节，就是第十章的第12节里面谈到渔民教会，就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然后在第十章的结尾呢，谈到了耶稣复临。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12章、13章、14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从新大陆所新生的这个国家呢，因为他后来要说话好像龙，他要放弃基督教的原则，就是有名无实的一个基督教国家，他要放弃呢基督教的原则，那么转而呢像龙一样去强迫、去逼迫人们的信仰自由。所以因此啊，上帝要兴起他的渔民教会，那么在末后的时代呢，要发出三天使的信息。那么这个圣经呢，是记载于启示录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也就是启示录的第十章的全章。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以跳着读，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启示录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那么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八节，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么这里面谈到呢，有一位有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那么这个天使呢，他手里面拿着小书卷，而且呢他是踏海踏地的天使，并且呢他还大声的呼喊。那么弟兄姊妹，这位天使啊，他大声的呼喊，那么正是呢对应了启示录的第十四章里面谈到的三天使的信息。因为三天使他们也是呢大声喊着说。那么这一位天使呢，他踏海又踏地，就说明他的这个信息呢是传给了就是全世界。因为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地呢是代表着新大陆，所以因此呢这个信息是传给了全世界的人，就是包括了旧大陆，也包括了新大陆，包括了陆地，也包括了海洋，包括了全世界的人。并且天使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因此啊，这个对应的是启示录的第十四章里面谈到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这个小书卷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小书卷是指着但以理书。 因为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里面谈到是封住的，并且封住直到末时。而这位天使呢，他手中的这个书卷呢是展开的，就意味着这个但以理书呢已经展开了。因为这个天使呢，他说不再有时日了，所以因此啊，就意味着这乃是末时。那么既然是末时，那么但以理书呢就解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要拣选一个教会，就是渔民教会，就是富人的其余的儿女。那么这个教会呢有两大特征，一个是守上帝诫命，守上帝诫命就自然包括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因为守上帝诫命不可能只守九条，而是呢要全部遵守。所以渔民教会它一定是遵守安息日的教会。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有耶稣的真道，因为只有真道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啊，这个渔民教会呢，他们要兴起来，他们要传扬末后的三天使的信息，就是要对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那么要再发预言，就是他们要向世人呢传出警告。什么警告呢？就是世界历史要走向终局，而上帝的国要来到。那么这个呢也正是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里面所预言到的，就是基督的国要来到，要充满天下。那么我们来看最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看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是多么精确地预言了世界帝国的兴衰，加之但以理书的成书时间，其精准度更是令人惊叹，为何这种准确性能够帮助我们相信上帝关于最终永恒国度的应许呢？弟兄姊妹，但以理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的，它是写于公元前的500多年，但它却预言到了从公元前的600多年的巴比伦帝国一直延伸到了后面的这几个帝国的兴衰，甚至于一直预言到了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呢，他预言到了巴比伦之后的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以及又兴起的罗马教廷，就是罗马天主教，那么直到耶稣的再来。那么弟兄姊妹，预言如此精准的应验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就是说但以理书所预言到的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都非常清楚地应验了。那么直到后来的基督的国要来到，要充满天下的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那么你想它会不会应验呢？前面的都应验了，99%都应验了，那么还剩下最后一点，那么你想它会不会应验呢？弟兄姊妹，前面的应验就为后面的应验奠定了确定的基础，所以呢它一定会应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盼望耶稣的国度的来到呢？那么后面我们再看星期五的进修资料。那么进修资料呢，它引用了一段预言之灵载至于善恶之争，我们可以来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烧灭恶人的烈火把这个地球炼尽了，咒诅的一切痕迹都消除净尽，再没有永远烧着的地狱使俗民一直看见罪恶的惨局。那么这一段当中呢，就告诉我们烧灭恶人的这个火呢也把地球给炼尽了，于是呢一切罪恶的痕迹就完全的消除了，因为上帝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那么下面呢又告诉我们，但要留作纪念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救赎主被钉十字架的伤痕要永远存在，罪恶残忍之工作的唯一痕迹乃是救主受伤的头、刺破的肋旁、被钉的手脚。先知看见基督在他的荣耀中说，从他手中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那被刺的肋旁曾流出宝贵的泉源，使世人与上帝和好，那正是救主的荣耀，那里藏着他的能力。他既因救赎的牺牲以大能施行拯救，他也就以大能向一切轻视上帝恩典的人执行公义的报应。基督受辱的记号正是他最大的光荣。在永恒的岁月中，他在堵楼地所受的创伤要彰显他的荣耀，宣扬他的全能。弟兄姊妹，一切罪恶的痕迹呢都消除了，因为乃是新天新地，一切呢都更新了，都美好了。但是罪恶所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就是耶稣的伤痕，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受伤的头，还有呢他被刺破的肋旁，还有他被钉穿了的手和脚。这些罪恶所导致的伤痕呢要永远保留着，因为这乃是耶稣他爱的标记，那么这个也是耶稣他能力的记号。因为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能够脱离罪恶，我们才能够与上帝和好，那么这个呢乃是耶稣的能力，他的荣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他手中射出光线。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手中能够射出光线呢？因为他手掌呢有一个钉痕，透过这个钉痕有光线可以射出来。所以到天国之后呢，我们还要来学习救恩的奥秘，我们还要学习这个救恩的科学，因为耶稣的救恩乃是我们永世无尽的学科。那么下面有三个讨论问答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说，最终属世的成就无论多么宏伟荣耀，令人惊叹，值得称赞，都会化为灰烬，归于尘土，最终被永远消灭。你已完成或正在完成的任何伟大且辉煌的世俗成就也都包括在内。为什么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观点如何帮助你认清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属世有多么的成就，那么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耶稣乃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那么我们要首先追求的乃是天国。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在耶稣里面的才是存到永恒的。那么下面的第二个问答题，仔细观察启示录的第13章第一节到第10节中的海兽，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这兽是巴别思想发展的自然结果？什么是巴别思想啊？巴别就是巴别塔，就是要反叛上帝，那么要建成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因此呢，巴别的思想就是要反叛上帝，那么以自己为王。那么同样的，启示录的第13章的海兽，那么他也与上帝交战，并且向上帝说夸大亵渎的话，并且呢任意而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巴别的精神吗？而且是巴别精神的自然的发展结果，就是要反叛上帝。那么下面，显然他是从巴比伦到小角势力所有人类国度的总和。为什么是总和呢？因为他有七头十角。 在你看来，每个帝国都有哪些特征是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延续的？例如，当今世界在哪些方面依然能反映出巴比伦或罗马的价值观？那就是无神论和多神论。那么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反叛上天，那么以及强暴，就是暴力，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找到。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无神论，我们也可以看到多神论，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强权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到。那么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他说，作为复临教会的信徒，我们如何在跟随主和遵从所在国家或政府的法律法规之间保持平衡？当顺从一方会自然导致违背另一方时，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姊妹，如何保持平衡呢？那就是在不违背我们信仰的原则之下，我们要顺从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可以不交丁税，但是呢，为了不与他们起冲突，耶稣啊还是让彼得交丁税给他们，因为为了不阻碍福音的发展，就是在没有原则冲突的情况之下。那么弟兄姊妹，倘若有原则性的冲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网络上比较敏感，所以因此呢我就不讲了，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看一节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29节，大家可以记下来，然后呢自己去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29节。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原则性问题？比如说他们说你不能够再信耶稣了，那么这一个是不是原则性问题啊？那么再比如说你不能再遵守安息日了，那么这一个是不是原则性问题啊？比如说你不能够传福音，那么这一个是不是原则性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除了原则性问题之外，那么其他的问题呢，我们都能够也应该要顺服，因为免得给他们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免得给我们贴上一个反叛的一个错误的标识，从而呢阻碍了福音的发展。所以啊弟兄姊妹，凡事呢和原则无关的，我们都尽量的要顺服他们。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科的第五课，列国的下半部分。那么透过这两课，我们谈到了列国这个主题，我们就看到当人呢不再以上帝为王而让自己做王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一种不可控的一个结果。那么弟兄姊妹，愿今天我们都让上帝来到我们心中做王掌权。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想要加我微信的，也可以翻到文章的最下面，点击加我的微信那个按钮呢，就能够加我的微信。那么另外呢，我建了一个新群，那么弟兄姊妹呢想要进群的话，那么也可以扫描最下面的，就是文章最下面的那个二维码进群。那么扫描二维码进群呢，只限制在200人以内，并且呢限制在7天之内，所以大家要进来的话呢，就趁着7天之内并且200人之内的时候呢进来，因为超过200人之后呢就需要人邀请你进来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今天我们学到了，当人以自己为王，不愿意让你来做王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怎样的结果。救主啊，我们也因此而受到警戒，所以我们祈求主能够到我们里面来做王掌权，也愿主圣灵 可以洁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能够倒空我们自己，可以迎接我们的救主到我们里面来做王掌权，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能够让我们不照自己的旨意行，而按照天父的旨意行。救主啊，我们看到你圣经的预言都非常准确的应验，因此我们也相信那些还没有应验的也一定会应验。主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因为主你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你要迎接信靠你的人回天家。主，你要把我们起初所失去的伊甸乐园，把我们所失去的那平安的国度再赐给我们。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天竭力的追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